反复无常的石有三刚把于学忠送走，所谓的广州国民政府代表又到了。哎呀，石有三这心里噔噔噔直敲鼓啊，因为这事是偷着进行的。这要叫张学良知道还好得了，赶紧迎接，请进密室。咱们说了，这次来的不是那个说客李汉魂，是李汉魂的本家叫李文章，能说会道，代表汪精卫来的。可到这之后了，这位李先生是满面陪笑，总指挥，恭喜总指挥，贺喜总指挥。李先生，我何喜之有啊，哈哈哈哈。经广州国民政府大家研究决定，正式委任您第五陆军总司令兼十三陆军总指挥，政府委员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。我把委任状大印全给您带来了，您看看。说着话把皮包打开，这是大印，这是委任状，您看看。石有三一看摆了一桌子，拿过一方印看看，委员长，再拿起一封看看，哦，政府委员，第五路军总司令，委任状展开一看，也是。李先生，这汪主席同意了，同意了。不过遗憾的是，您打算要200万军费，难呐，难呐，数目巨大，一时操作不上来。这里有支票一张，30万元，您先花着。汪主席表示了，大日本帝国很快把钱和东西就运到广州，到了那时，您只要一打响了，枪支、弹药、军需、寄养、钱，日本人讲话的哒哒滴，哒哒滴。总司令，汪主席盼望夜长了梦多，你马上就得起事啊，就等着你呢。你炮号一响，五路人马齐出，先消灭张学良，后干掉蒋介石，这天下就是咱的。李先生，恕我直言，日本人真能帮忙，太能了，日本够朋友啊。白送给国民政府飞机200架，有轰炸机，有战斗机，有歼敌机，都是世界一流的。日本人家还白送给飞行员，还白送了一批教官，另外大口径杀伤力最大的过山炮送给咱们500门呢，马上就运到了，也都是日本的教练官。另外日本朋友还答应日元送给咱们5000万，您就放心的打吧，一点错也没有。只要您那块枪一响，这寄养是源源不断送到前线。是啊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不过李先生，我这是是非之地啊。我实不相瞒，我刚送走了张学良派来的视察团，于学忠啊，跑着来监视我来了。也不知道他闻着什么方了，临走还留下一个秘书长叫张云泽，在我身边安了颗钉子，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得背着此人呢。你来， 我派人把他给缠住了，不见就坏事了。因此这是非之地我不敢久留。李先生你辛苦辛苦，赶紧走吧。
好好，
那么汪主席等着你的决定呢，你什么时候起兵？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另外也得挑良辰宅吉日，怎么的我是尽快起兵也就是了。
那好，那我回去就这么说，
听您的喜信。总司令，希望您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从后门他溜走。哎呀，石友山这心里也没底呀、啊，这玩意起兵反对张学良啊，他干仗了叫。来，传我的命令，半夜两点开紧急军事会议，记住啊，不要叫沈阳来的那个张云泽知道此事，别请他，懂吗？
明白。
半夜两点，石友三召集旧部，门外加双岗，开紧急会议。他把这委任状往桌上一摆，挨个叫看，然后把这支票30万也拿出来了，几方大印也拿出来了。我说各位，大家说说看，这事儿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应当何去何从？现在呀。活了眉毛，咱得先顾眼前呐、啊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拖泥带水，早晚走漏了消息，咱可就被动了。大伙一听他那个口吻，愿意打张学良。原来有两个劝他的，一个是参谋长，另外一个是七哥毕广元，都倒了霉了，所以谁也不敢跟他拧着劲儿来。这唐邦直现在新生的参谋长会说话，唐邦直站起来，总司令，总司令英明，您那做这个决定太正确了，张学良算得了什么呢？胎毛未退，乳臭未干，充其量是30来岁的小伙，他手下那些元老根本都不听他，表面看铁板一块，实质离心离德，外强而中干。总司令行仁义之事，一声炮响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必然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哎，这话我爱听，我爱听啊！往下说，往下说。但是，总司令啊，别忘了这句话呀。这个未料胜先料败，未思进先思退啊。那么张学良手下40-50万精兵，还有蒋介石50-60万军队，加在一块儿100万雄师，咱们充其量就是10万来人，这个比例相差悬殊啊。另外，那张学良的军队装备精良啊，又有于学忠、王树常、万福林、汤二虎、张作相、张景惠等人威武，不是好谈拢的。总司令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还要谨慎为妙。说的对，说的对，兵法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嗯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坐下坐下。哎呦，我现在也为难了。你看我平常嘎嘎活活的，到了真格的时候了，我也没主意了。你们说咱这一仗能打胜，是能打败？谁敢说这话？众将领在那坐着，木雕泥塑一样，谁也不言语。说话呀！
你们认为我要起兵的话能打胜你，谁也不敢说。
但等了老半天，旁边米文和说话了。米文和站起来了：“宋司令，我看这样吧，你说了也不算，我们说了也没用，咱问问老天吧，问问老天咱能打胜你。”
那怎么问？
我跟您荐举一个人，离这不远，不到十里地，有个老太太姓陈呢，叫陈半仙儿，也扶鸾扶的那个准呐，那甭提了。要不就怎么叫半仙儿呢？就百八十里地的人，甚至千里之外的人，都找这陈老太太来，让他给扶鸾，他说话就代表天意。总司令您信不？咱把他给找来，让他给扶扶鸾，您看怎么样？
哎，对，这主意好，这主意好，我就信这个。用我的汽车马上把他接来，就是今天晚上马上做决定。
半夜前把这老陈太太这陈半仙儿给逼了来。陈半仙又提裤子又穿鞋，拢了两下头，带着两个女儿应用的东西，急匆匆钻进汽车，一溜烟来到顺德城里，进了总指挥部。老太太好像没尿裤子里头，到这儿一瞅，我的吧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扫，穿双盒子，把老太太给吓坏了。心说这要干什么呢？半夜三更要枪毙我呀！一个劲儿哆嗦。米文和过来跟他解释：“老太太别害怕，总司令把你请出来的，让你给扶扶鸾，鸾语要好要吉利，有重赏。”
哦，这老太太放心了，心说啊，为这个来神了。到屋里头坐了一会儿，石友三倒没陪着他，都手下参谋长什么的大伙陪着，然后准备香案，金盆净手，点上蜡烛，烧上香，他那女儿也净了手，漱了口，然后开始准备。
您见过扶鸾没？是迷信活动之一，是这么一种东西，我都见过。哎，就是弄一个小螺圈，螺米那个螺圈，绑一根筷子，底下是一个平的大笸箩，像这桌子面这么大，撒的有的是米，有的是白灰，撒那么薄薄一层，一晃的叫的云似的。然后这女的必须得童男童女，拿这螺圈这筷子下着当笔，那面就做法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又请八仙，又请上神，得吧得得吧得得吧得，然后这玉女啊就上神了，哆嗦上去来劲，那念的欢，这块哆嗦的欢，开始拿着锣瞎画了。这筷子在里头就瞎比划瞎划了，等划了完了，你看他画的像个什么，像个什么字儿，然后把它抄到纸上的，这就是神仙的话，老天的意思。你说这玩意儿不胡扯吗？哎，今儿就演了这一把套。这老太太在总司令面前不敢懈怠呀，紧哆嗦，说这丫头就紧花了，呲了呲了呲了呲。一大帮军官将领站在后头看着，快快拿笔拿笔，等下划了完了，这帮人围着这猜，这什么字儿是？有，哎哎。有没有的有，快写上。有人提起笔就写上，有，属，
这字像鼠不像？老鼠的鼠，写写啊，有鼠。这，哎，单立人，这是不是念侍卫的侍？对对对，侍候人的侍。有鼠侍，什么意思呢？再找找。哎，这是个虎字，龙虎的虎。这头一句快写上，头一句有鼠是虎。咱们这么简单说吧，一共四句话。第二句话，虎病不武。第三句话，鼠中先武。第四句话，鼠必胜虎。十有三在里屋加眼卷出来。我说什么玩意儿跟外国话似的？这四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唐邦直在旁边愣充能那个。总司令，我明白了。老天爷告诉咱们四句话，您听我解释解释。头一句，有鼠是虎。这老鼠和老虎，侍是侍奉的侍。我打个比方，您别生气啊。你说吧，什么没事。就好比咱们都是老鼠，咱们服侍张学良，张学良是东北虎。你说这话贴题不？就是有鼠是虎，你说咱们呢侍奉张学良是他的部下。嗯，这话有道理。往下说，二一句话，虎病不武。老虎有病了，不能动武。您没听着北平方面来的电报吗？张学良真病了，住进协和医院，连小命都保不住了。你看老天爷说的多明白，虎病不武。他就是龙也好，他是虎也好，一有了病了，动不了武了。第三句您再看，鼠中先虎，那是指咱说的，咱是老鼠是不是？说咱们这帮人先动武，哎，鼠中先虎。您下的鼠必胜虎，虽然咱们跟张学良比，咱没有人家人多，但是咱们先伸了手了，先下手为强，所以一定能胜得了老虎。哎呀，恭喜总司令！贺喜总司令，好事儿！老天示警，说的多清楚，那就说叫您下决心，马上起兵，肯定能打胜仗。哎，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！陈半仙果然是陈半仙，赏200块，200块大洋啊！老太太乐乐呵呵走了，石有三精神头也上来了。马上点兵给我攻打张学良。